老毛看世界，知识大跳跃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毛上校。各国最近啊，受到这个新冠肺炎严重威胁的同时，台湾成功的防疫策略在国际上崭露了头角。除了总统蔡英文受邀在《时代》杂志上撰写专文之外，这国际分享台湾成功防疫的经验。CNN 在新的一篇报道当中，以专文介绍防疫成效较好的四个国家，其中一个就是台湾。CNN 分析指出，台湾距离疫情源头的中国海岸仅180公里。根据当时的数据，一月底台湾的病例数估计为全世界第二大。但是到了4月16号为止，人口约2400万的台湾，仅有390多例，6人死亡，甚至近期2度出现零确诊的案例。能够做到这样的状况，却没有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，像是封学校、托儿所等等，都没有被关闭。CNN 指出，台湾有高品质的全民健保，但防疫成功仍然因为充分准备、快速应变、中央指挥以及积极警觉的疫情调查，列出了4大成功的要点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由2003年台湾 SARS 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说，因为这个 SARS 事件大大的影响台湾之后对于武汉肺炎的疫情防疫观念。2003年 SARS 肆虐期间，和平医院封院，7名医护人员也因此殉职。目前可追溯到并证实的初始病发时间及地点，可能是2002年11月中国广东省佛山，之后传播至广东其他地区，并透过香港的机场蔓延到台湾、越南等等的境外，最终造成约30国家沦陷，8096名病例，774人死亡。台湾346名病患当中，73人死亡。当时几名尽忠职守的医护人员不幸被感染殉职，至今仍然是台湾人心里的痛啊。重症医师陈志金也回顾 SARS， 表示中国当时隐瞒消息才让疫情扩大，最后大约有30个国家遭到波及。医生陈志金在脸书发文表示， SARS 在2002年11月16日最早于中国广东顺德率先爆发，12月底开始消息在网络上流传，到了隔年2月10日，中国政府才通报世界卫生组织 WHO， 而台湾在2003年3月14日通报第一案例，7月16日疫情才逐渐的缓和，一直到了9月2日才完全被消灭。陈志金指出，那是台大医院开院以来首次关闭急诊2周，而全球有8096人受到感染，死亡774人。陈志金更直指，就是因为中国隐瞒疫情，全球大约有30个国家受到波及，其中台湾医疗人员有超过100人。受到感染，有11人因此而殉职了。就是因为中国的隐瞒，让台湾人深刻体会到，中国发出的消息不可信。如果他说有10人感染，那真相大约要乘以100以上。因此，台湾在此次武汉肺炎的防疫上，第一关键就是做好准备。由于台湾在2003年 SARS 爆发的累积经验， 当时造成181个人死亡，台湾因此建立了中央流行病指挥中心，可以在爆发疫情的时候启动该中心以协调反应。早在1月20日，在国内出现首例确诊患者之前，就启动了疫情指挥中心，由指挥中心能够执行严格的措施，不会因为漫长的政治问题而放慢脚步。根据美国学会杂志刊登的名单，台湾在短短的3周之内就实行了超过120条的措施，可视为台湾在疫情爆发期的行动说明书。第二关键，超前部署。台湾的行动早在1月21日出现首次确诊个案之前就已经采取了行动，3周前在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首次报告病例的几天内，台湾官员开始登机并检查乘客是否出现发烧和肺炎的症状。台湾在1月20日对武汉发布旅游警示，2天后仍然只有1例。官员们早在这之前便开始每天向大众开记者会说明疫情。在第一起案件发生的1周后，台湾开始通过政府发行的手机对被隔离的人员进行电子监控，并且宣布出行和入境限制，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湖北省，因为武汉是其首都。直到2月底，几乎每天政府都采取了新的措施来阻止这个病毒。 CNN 分析，台湾在4月1日宣布严格执行社交距离时只有329确诊，相比较英国首相强森在3月20日宣布关闭酒吧及餐厅、学校全面关闭的时候，境内已经达到了超过3000起确诊病例，335人死亡。但这样的数据是英国并未大规模筛检的状况，外界认为实际的病例数远比官方的资料来得高。那第三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追踪与隔离。台湾进行了广泛的测试，并追踪了感染者的接触者，将他们全部都隔离，甚至主动测试。有从邮轮来的人，甚至回溯性采检，曾被诊断有流感或是肺炎的人，以确保他们没有被误诊，以及是否有感染的冠状病毒。第四个关键，数据和技术。台湾把健保的数据结合了海关及入境处数据，打造出及时的警示系统，且从发布旅游警示开始，民众只要从疫区返台的14天内需要进行强制隔离，其中将近5.5万名居家隔离者使用了电子围篱，只要隔离者离开应该待的范围，警报器就会响起。但电子监控科技也引起了一些民间团体的质疑，是否有侵犯隐私的嫌疑？全球最安全的国家排行榜，以色列、新加坡、纽西兰、香港、台湾。台湾的经验获得国际的肯定，台湾防疫上在国际上都有目共睹，不少国家纷纷的公开表示赞扬台湾，甚至表达合作的意愿，包括 WHO 也发表声明正面回应台湾参与的案件，甚至表示在对抗疫情的方面，WHO 持续至所有区域吸取经验，包括台湾卫生当局，并将最佳做法分享给全球。不过本老毛上校要讲一句，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根本就是没有用的组织，到现在来看根本没有什么长进，也就是刚刚说的都是白搭。全球安全风险黑名单，美国、意大利、印度、西班牙、伊拉克，而三个榜单当中的黑名单，也就是安全风险排行榜，台湾则完全没有出现在里面。不过位居榜首的也就是世界强权美国，及跟在后面的国家则是医疗系统已经崩溃的意大利。近期德国跟美国还出现民众抗议，认为戴口罩是侵犯人权。致使大家眼中先进的欧美国家对于防疫观念毫无概念，甚至出现反抗，这样疫情怎么有办法安全度过呢？回头来看，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结束遥遥无期，这老毛认为啊，简单的来看，病从哪里传出来就知道大概是哪个国家在搞鬼。最近有中国叛逃科学家严立梦女士指出，这个病毒是中共刻意制造的，中共早就知道它会人传人，故意隐瞒疫情，让它快速在世界各地传播，再借机贩售医疗器材，或拿这些医疗器材来交换利益。例如，如果你购买华为的设备，那我就提供你医疗器材。中共从爆发疫情以来，种种的行为观察，确实有这些利益交换的迹象。近年来又广济神秘有毒的种子，大家可以看我们前几集有节目在探讨这些奇怪的神秘种子。这中共啊，可谓是居心叵测啊。台湾经历了可怕的 SARS 疫情，经历了医院封院、口罩飙涨、旅行团全灭、经济受到重挫。有机会我们会再做一集 SARS 特辑，来探讨当时台湾发生了哪些事情。台湾虽然近几天来有许多特殊案例发生，但总归来说，应该本土并无社区感染案例，因此回头看，台湾的防疫成功，第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中共。对中共放出来的消息，要先存怀疑的态度。好的，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本节目，我是老毛上校，我们下次再会。